啊，弟兄姐妹们平安。我相信每个母亲今天都跟我一样非常开心，是吗？我们又听到了很多甜言蜜语，然后还收到了花，然后我们的模范母亲还有那么大的一束花。愿神继续的赐福给我们每个家庭，也赐福给我们每个母亲。就像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的女儿还在没有睁开眼睛的时候，还不清醒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妈妈，母亲节快乐。”然后等她清醒了之后，又表扬了我一次。怎么表扬？她说：“妈妈，你今天从背后看起来好瘦。”这一句表扬让人联想起来，有点说你想表扬一个人的时候没办法表扬的时候，你说：“哇，你的背影好美丽。”虽然是有能够联想到这样，但是我还是能够感受到我女儿那种浓浓的情谊，对妈妈的情谊。愿我们每个做母亲的都能够珍惜我们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这个职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美好的早晨，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天父，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你设立家庭，你设立婚姻，你也让我们承担起做母亲的责任。天父，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地交托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唯有靠着你，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引导者，你是我们最好的帮助者。天父，感谢你，赞美你，求你打开你经文的亮光，求你打开你释放你话语的亮光，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充充足足地得到你话语的信息，让我们不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从你的话语中领受你丰富的恩典。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看一段大家也许都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经文比较长，第一章的1到28节，经文比较长，我在这里就没有全部的打出，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们回家以后再把整个这一章的经文整个的读一下，我有一些关键的经文给大家列出来，为了讲到我们迅速的把这几节经文念一下。第一个是1到2节，我们一起来念。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叫哈拿，另一个名叫比尼拿。比尼拿有孩子，哈拿却没有，因为耶和华使哈拿不能怀孕，他的对头就尽力刺激他，使他苦恼，年年都是这样。每逢他上耶和华殿的时候，比尼拿总是刺激，使他哭泣，吃不下饭。他心里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流泪痛苦，并且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是看顾使女的困苦，纪念我，不忘记你的使女，赐给使女一个儿子，我就必把他一生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哈拿回答说：“我主啊，不是的，我是个心灵愁苦的妇人，但酒烈酒都没有喝，只不过在耶和华面前倾吐我的心意，不要把你的使女看作不检点的女子。我因为极度愁苦和激动，才一直倾诉到现在。”她就怀孕，时候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哈拿给他起名叫撒母耳，因为他说：“他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妇人说：“我主啊，我指着我主的生命起誓，我就是从前在这里站在你旁边向耶和华祷告的那个妇人。那时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经把他向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现在把他献给耶和华，他的一生是属于耶和华的。”于是他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感谢上帝赐下这段话给我们，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些相关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和这个故事梗概。 先讲哈拿，我知道我们教会中至少我知道一个小姐妹是叫哈拿的，对吗？哈拿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公，祷告的母亲。哈拿是一位祷告的母亲。哈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哈拿的名字是什么？美丽动人，优雅恩惠。哈拿在他原文中的意思是美丽动人，优雅恩惠的意思，所以给孩子取名叫哈拿，所以付出了母亲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寄托，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美丽动人，优雅恩惠。那么他的哈拿所在上帝面前祷告求到的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叫撒母耳，大家都知道对吗？叫撒母耳。撒母耳是什么意思呢？撒母耳就是刚才经文中有解点到的那句话，说神听了我的祷告。撒母耳最直接的意思就是说神听到了，神听到了，神听到了我的祷告，神听到了。所以这一对母子讲述的是这个孩子在出生之前他的母亲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如果再把这个时代背景往大的看一下的时候，这一章是在什么？撒母耳记上。然后呢，这当时撒母耳记所处的那种时代，撒母耳记所描绘的那种时代呢，是两个相当重要的新旧交替的时代。第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就是说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从士师时代进入王国时代，这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们从士师时代进入了王国的时代。然后从神的这种管理的角度来看呢，是从祭祀管理进入了先知带领的时代，从祭祀管理进入了先知带领的时代。那么撒母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撒母耳就是在这个新旧时代交替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位领袖。撒母耳的身上他承担了三种的职分，第一种是他是一位祭司，第二种呢是他是一个士师时代最后的一位士师，也是先知进入先知时代的第一位先知，也是先进入先知时代的第一位先知。所以在他的身上有祭司、先知还有士师这三个重要的职分。很显然的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他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领袖。那么我们今天讲的主人公哈拿就是这样一位重要领袖的母亲。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呢，我们看一下在以前的士师时代，如果大家回想起在圣经中士师记记载了士师时代的很多事情，但是士师时代有最大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士师时代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始终处在一个什么恶性的循环的状态中，每次都是他们犯罪，然后就有外族侵略他们，然后他们就呼求悔改，然后上帝帮助他们打败了外族人，但是打败之后他们又接着犯罪，又接着被外族侵略，然后又接着呼求，然后上帝再次悔改，然后上帝就再次的拯救他们。但是每一次这样的一个轮回，他们的道德水准跟他们的属灵状况都是处在一个走下坡路的状态中，都是处在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中。然后呢，士师记结束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士师记结束，整个士师记结束的最后一个句话就是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对士师时代最重要的一个总结，就是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时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也是一个非常在道德上在各种与神的关系上一直在走下坡路的一个时代。那么这种时代下急需要一位领袖，不论是在属灵上还是在他们国家的治理上，都急需一个领袖来重新振奋这个民族的精神，重新把这个民族引到神所喜悦的那种道路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在神的仆人的母亲在这种职分上，就是说哈拿本身哈拿这个他自己个人处境的时候是什么呢？他是最柔弱的一个女性，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没有儿子，你的地位就根本就是，当时就是在生撒母耳之前，哈拿不要说没有儿子了，是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连一个女儿都没有。所以在那种时代下，一个女人没有孩子没有儿子， 就是基本上是抬不起头来，没有办法做人的，就是在人的面前一点尊严都没有的。我们刚才看到的经文的几节经文都是在讲，就是说他其实是最柔弱的，然后呢他在他家庭的状况中也是什么非常非常悲惨的，然后呢每次到大面处的时候，他就是觉得自己心里都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然后呢每次一到这些盛大的聚会的时候呢，他的对头就是他先生有两个太太，那么就会故意的气他，故意的炫耀，在他面前炫耀。所以你要知道，哈拿是心中非常愁苦的。在经文中讲到哈拿说我是心中什么极度愁苦，极度愁苦。所以哈拿在当时的那种状态之下，在他生撒母耳之前，他的心情是非常脆弱的，非常柔弱的一个最柔弱的一个母亲。然后呢，但是呢，我们从经文中也能够看到，哈拿是一个用祷告改变了自己一生的一个母亲。这个时候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前一段时间看的《基督日报》，四月份有《基督日报》上面有一篇文章，就是唐崇荣牧师谈他自己的母亲。唐崇荣牧师谈他自己的母亲。唐崇荣牧师大概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神非常重用的仆人。然后唐崇荣牧师说，他的母亲到33岁的时候生了十个孩子，但是在33岁那年，唐崇荣牧师只有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33岁的一个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工作的寡妇，怎么样带这十个孩子？最后呢，其中是一个是好像是生，最后只有八个孩子，一个送给了人，因为实在养不起，就一个送给了人。另外一个好像是就是先去世了。但是面对这八个孩子，一个33岁的母亲没有任何办法。唐崇荣牧师的那篇文章写得非常让人感动，他说我的母亲没有任何办法，只有跪在上帝面前祷告，他跟上帝求，他说上帝，你就是那位孤儿寡妇的父亲，你是帮助那位寡妇的神，你是我没有父亲的孩子的父亲。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非常伟大的神的仆人的，他们多多少少的就都能从他们的母亲上，他们母亲身上看到一些非常坚强的力量。唐崇荣牧师的母亲也是一位非常柔弱的母亲，非常脆弱的母亲，没有任何靠人的眼光来看，没有任何本事养大这八个孩子，但是感谢神，他靠着上帝的恩典，他的八个孩子中有五个是神重用的仆人，有五个是神非常重用的仆人。就跟我们今天讲的哈拿一样，他是一位非常柔弱的，非常没有办法的，非常就是让人值得同情和值得可怜的母亲。但是这位母亲她同样的用祷告改变了她的一生，并且这一位母亲还用她的行为影响了她的孩子。从整个的经文的背景来看和故事梗概来看，这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个什么，经常会看到的一个许愿与还愿的故事，许愿与还愿的故事，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好像我们什么人经常在立志，但是呢很难把自己的志向实行下去。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也经常在上帝面前许愿，但是真正能够像哈拿这样还愿的，或者这么坚决彻底的还得这么坚决彻底的，我看还是不多。所以这个许愿和还愿的故事，我们如果从这个眼光来看，我们看看这位母亲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slide， 我们看哈拿的选择。圣经中记载了三位愁苦的没有儿子的妇人怎么样去得到自己的儿子。第一位是谁？亚伯拉罕的太太叫什么？叫撒莱，对吗？亚伯拉罕的太太以前叫撒莱，后来改名叫撒拉。亚伯拉罕的太太在他这个求子的过程中呢，是他开始等候，但是呢等到没有结果的时候，他就开始什么，开始放弃，用人的方法来。然后最后当上帝等到灰心意冷的时候，当神的使者再次的告诉他说你们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在发笑，撒莱也在发笑，对吗？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90多岁了，已经不可能，就从人的眼光看已经到了就是说最不可能的时候，最应该彻底放弃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很自然的选择了，说觉得上帝的方法可能等不到了， 等我等过，但是等不到了，所以我开始什么用我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最后就有了什么以实马力，最后就有了家庭的纷争，最后就有了非常悲惨的家庭的这个家庭的一个结局。这是第一个母亲，就是说第一个圣经中愁苦的求要求神给他一个儿子的，或者是上帝要说要给他一个儿子的这样的母亲。圣经中就是说记载了每个母亲都用不同的方法，是吧？每个就是说很多方法都能够解决问题，很多方法都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呢神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很多方法都能够解决问题，不同的方法会有不同的结果。我们刚才讲的撒拉是其中的一个结果，第二位求子的妇人是谁？哈拿。对，还有一位呢是谁？对了，不是，是拉结，雅各的太太拉结。拉结呢是什么情况呢？是因为雅各喜欢拉结，所以呢就为此呢给他的岳父打了七年的工，结果到了结婚的时候发现他岳父很诡诈，没有把拉结许配给他，而是把拉结的姐姐利亚给他。雅各为了得到拉结，又为他岳父继续打了七年的工，就是说他打了十四年的工才娶到了这位宝贵的太太。但是很遗憾，这位宝贵的太太不生孩子。然后呢在这其中呢，拉结知道自己很受宠，所以拉结讲的话就完全不一样。大家有机会的话去看一下创世纪，拉结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孩子我就去死，就很骄横的一句话。她跟她的丈夫说，如果你不给我儿子我就去死。然后她的丈夫说，是耶和华神不给你儿子，怎么是我呢？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拉结也用的是一种人的方法，就是说她把她的使女给了她的丈夫，然后借着她的使女来生孩子作为自己的孩子。这都是人的方法，态度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讲的哈拿，你看他没有像他一直，其实是一直等到他生命中最低沉最脆弱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是没有办法再承受这种羞辱，没有办法再承受这种委屈的时候，他用的一种方法，还只是唯一的一种方法，就是在耶和华面前祈求。他没有像撒来那样用人的方法，他也没有像拉结那样，就是说自己很骄横的用一种很骄横的方法，然后再用人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整个哈拿的形象中，哈拿是一个祈求、等候和软柔弱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哈拿基本上是有两个特点，这个是在自己的欠缺中寻求神的帮助，他始终持守这一点，就是说在自己的欠缺中寻求神的帮助。其实神很愿意帮助我们，然后呢关键是我们面对自己的欠缺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方法。很多时候我们不承认自己的欠缺，然后呢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的欠缺中，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的方法，用的是自己对的方法来寻求帮助。但是哈拿完全不一样，他始终面对自己的欠缺的时候他寻求神的帮助。然后在圣经中一直讲一句话，就是说在耶和华面前倾吐我的心意，在耶和华面前倾吐我的心意。在和合本中这句话是说，没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就是说他把所有的苦恼、所有的委屈和所有的祈求和盼望都倾诉在神的面前，而不是人的面前，而不是人的方法。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然后呢倾心吐意，并且什么，所以我一直祷告直到如今。这是哈拿的原话。我们看哈拿自己的选择，就是说他始终没有做任何自己个人的行为，而始终都是依靠神。还有一个哈拿最后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说实践诺言。哈拿有了这个孩子之后，他始终记得自己在上帝面前，他始终明白，还记得这个孩子是怎么样，上帝怎么赐给他的。不像我们很多人，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求上帝，但是得到了这个美好的结果之后我们就忘了上帝。 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是只有有事情的时候才祷告，很多时候这不是说不是说有事情的时候不应该祷告，而是说如果你始终停留在这种生命状态中，只有停留在这种有事情祷告的时候，有危难的时候才祈求上帝的这种境况中，我觉得不是神喜悦的状态。哈拿就是这样，因为他许诺言，在神的面前许诺言，他得到了这个恩惠之后，他知道如何去实践自己的诺言。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撒拿可能非常非常的爱他的儿子，不仅是可能的，而是确定非常爱他的儿子。如果你很多年都想求一个孩子没有，然后你忽然生出来了，你舍不舍得把他很小的时候就带到外边去，让他离开你，肯定不舍得，对吗？并且你也能够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找出无数个理由，无数个合乎情理的理由。但是哈拿根本没有这样做，哈拿就知道说自己在耶和华神面前许诺一定要实现，一定要去实践这个诺言，因为他知道神是信实的神，人在信实的神面前一定要学习神信实的榜样。这就是他在上帝面前领受的，神是信实的，神把这个孩子给了他，那么哈拿他自己也愿意做一个信实的人，愿意把自己的儿子归给耶和华。这就是哈拿自己所做出的一种选择。做这种选择不容易，尤其是在哈拿这种境况这种背景中，这样的一位母亲是一个坚强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他真正的用他的人格影响了他的孩子。我记得看过一个资料，说马丁路德的太太就是在家里一直把他的孩子教育得非常好，一直专心教育他的六个孩子。然后马丁路德跟他的太太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说家庭是孩子最重要的品格学习场所。家庭是孩子最重要的品格学习场所。今天我们往往把孩子的品格教育什么教育的这个责任推给学校，推给老师，然后推给社会，然后甚至推给什么，可能也推给主日学的老师，对吗？所以主日学的老师压力也很大。然后但是呢，我们忘记了家庭才是最重要的品格学习的场所，然后呢在家庭中呢，父母才是最重要的品格的教育教授者。哈拿的这种领受恩典，实践诺言，他知道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也要做一个信实的人，领受了恩典，实践了诺言。这就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榜样。很多时候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说身教远远胜过言教，身教远远胜过言教。哈拿已经在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寻求神的帮助，做了最正确的决定。然后他在整个的事情中，他没有寻求人的帮助，他只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他只寻求神的帮助，这做了美好的榜样。然后他在得到了神的恩惠之后，他实践诺言，又做了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看到哈拿虽然他是最柔弱的，但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个人的这个信仰和行动，做出了一个最坚强的表率。最柔弱的母亲往往是最坚强的，最柔弱的母亲也往往是最有承载力的。我们再往下面看，就是当代母亲的困境。我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许多弟兄姐妹会心里会讲说，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的母亲跟我们以前的所承担的，跟以前的那个时代的母亲所承担的不一样。对，时代是变了。所以我以前看到过一个笑话，也是关于母亲节的一个笑话。母亲节那天，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收到一个小女孩的电话，她说我很爱我的妈妈，我想在母亲节这天点一首歌给我的母亲。然后主持人就问她说，那你妈妈干嘛去了？她说我妈妈出去给我买练习册了，说因为我妈妈 对我的学习安排很好，每天给我做很多的练习册。今天呢，他就出去买练习册了，所以我给你打了这个电话，希望为我妈妈点一首歌。然后那个主持人又问说，那小姑娘你在家里干什么呢？那个小女孩说，我在写练习册呢。他说，哦，那你妈妈回来之后你就跟她一起庆祝吗？她说没有，我还要继续写练习册，因为妈妈去买了练习册回来，所以我又要继续写练习册。然后主持人听了之后就说，那好吧，小姑娘，那你想为妈妈点一首什么歌？然后这个小女孩就说，是我知道妈妈很爱我，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妈妈对我很严格，太苛刻了，我基本上没有玩的时间，没有休息的时间，每天都在做不同的练习册，因为我妈妈说要让我考到最好的学校，然后以后要让我成为最有出息的人，所以我每天都是在练习册练习册练习册，所以我现在在做练习册，等一下妈妈回来大概我们也是继续做练习册。然后这个主持人听了以后也很无奈，说好吧，那你为你妈妈点什么歌？他说，我想为我妈妈点一首最适合我们现在目前的处境的歌，我知道她爱我，我也爱她。然后那个主持人问，那你到底要点哪首歌？那个女孩说，我听过一首歌名叫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所以我就把这首歌献给我的妈妈，在母亲母亲节的献礼。听了这个笑话之后，我当时觉得很好笑，但是后来想一想，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就是说其实让我们很有一种能够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就是说在当代我们能不能作为一个母亲，我们能不能很清楚地明白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我们对孩子什么是最重要的目标，然后呢我们的孩子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这种母亲现在网上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名词叫做什么，叫做什么，虎妈，对吗？大家都在看网络，对吧？这是我几年前看到的一个笑话，就是说母亲对孩子的期盼，每个母亲都对孩子有期盼，对母亲对孩子有期盼是正常的，同样的母亲也要记得孩子也对我们有期盼，对吗？孩子也对我们有期盼，双方的期盼都是正常的。然后呢每个母亲都要知道孩子需要空间，孩子需要空间，他们的成长需要空间，然后呢孩子也需要知道我们做母亲的也需要空间，彼此在这个互动之中我们能够明白，就是说尤其是在当代这种我们信息繁多，然后工作繁忙，然后时间拥挤的这种状况下，我们尤其要明白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今天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的母亲，我们不是没有选择，而是我们面对太多的选择，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面对太多的选择，在太多的选择中就特别的要求我们母亲有智慧，我们母亲有智慧，我们能够看到从神的眼光看，就说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才是我们孩子中最重要的目标，我们从神的眼光看什么才是我们作为一个母亲最重要的责任，我们要抓大放小，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做母亲的要学会怀着信心眺望，怀着信心眺望。我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看到很多的接触过很多的陪读妈妈，那些陪读妈妈他们带着孩子从中国来到新加坡读书，新加坡是双语的环境，但是英文的程度也是要求蛮高的，所以很多很多孩子他们十几岁才来，英文底子很差，所以有些母亲心中很焦急，就是哇，我的孩子你看第一个月来考16分，第二个月17分，第三个月18分，然后好不容易到了第五个月的时候跳上30分了，英文成绩跳到30分了，结果呢花叉来一下来了一个大考，我的孩子又打回20多分了，我怎么办？心中非常焦急，做母亲的心中非常焦急。这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做母亲的需要怀着信心眺望，站在现在的这个点上，但是要我们要眺望到未来。我说你要，如果你只是现在孩子的分数中你觉得没有希望，但是你往5年后看，10年之后看，你就会蛮有希望。你就想到5年之后，我的孩子已经双语都精通了。5年之后，我的孩子已经是成为一个长到20岁了，然后我的孩子已经成为一个有过跨国生活经验、有过跨国学习经验的国际型的人才了。你永远要怀着信心去眺望，这就是给我们母亲最大的一个功课。我们可能目前看不到什么，但是我们要学会在神的里面，我们要怀着信心去眺望，帮助我们孩子建立长远的一个信心，怀着信心去眺望神所预备我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美好的未来。 如果我们只是限于每天限于芝麻绿豆的小事，限于孩子的一点一滴的错误，我们看不到未来的，我们也容易跟孩子纠缠在一些小节上面。所以我们要学会怀着信心去眺望，然后我们要确定最重要的目标，那就是神才是最重要的，神才是最重要的。我以前有个同学，我记得小的时候他数学永远是第一，然后我就特别羡慕，就是为什么一个女孩子数学能够学得那么好。后来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都在北京，然后结果他报的是历史系，有一天我就很奇怪地问他，我说你数学那么好，为什么去读历史系？他说我喜欢历史。就是说很多时候说你学了这个东西，但是呢以后不一定能够用得到，甚至呢就是说我们人的知识是慢慢积累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把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放成最首位的，但是呢把真正重要的神却忽略掉了。其实在孩子的生命中，信仰和品格的根基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孩子假如智商没有问题的话，他有良好的品格，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有一颗宽大的胸怀，你觉得这样的孩子15岁之后，他懂事了之后，他想学什么学不会吗？他想学什么学不到吗？为什么我们非要在孩子4岁5岁的时候，甚至在孩子2岁3岁的时候拼命地教他5岁6岁的东西呢？很多时候我们当代的母亲容易陷于这种困境之中，我们会把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比，我们会逼着孩子2岁学5岁的，5岁学10岁的，10岁学15岁的，然后学到15岁的时候孩子就开始反叛了。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压他。但其实呢是给孩子一个确定一个最根本的基础，是告诉他说神是最重要的。你看哈拿在撒母耳那么小的时候，他就舍得把他放出去，因为他已经在生命中已经做出一个榜样，就告诉小小的撒母耳，就说神是最重要的。撒母耳从小就明白说，在他的生命中神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可以慢慢来，先把这个根基打好。但是我们呢很少跟孩子教孩子怎么祷告，就是说我们先学认字，我们先学数学，然后我们先背乘法口诀，然后祷告以后再说。但其实是这个顺序正好相反了。我们应该先教孩子很多属灵的，就是说至少教孩子祷告，然后我们应该教会孩子一些很扎实的信仰根基，让他看到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基础，然后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基础上他能够学得很好。所以我们要对孩子有信心，也对上帝有信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当代我们母亲的困境是我们很难放手。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做母亲的责任，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的孩子牢牢地握在我们手中，我们生怕孩子受委屈，我们为了孩子吃得好，我们查各种营养食谱，我们想尽办法，然后自己做各种的营养餐给我们的孩子，对吗？然后我们付了很大的心血在我们孩子身上，但是呢真正当孩子面对独立的时候，我们不舍得放手。世界上有两种最奇妙最伟大的情感，这两种情感在表现形式上是截然相反的。第一种情感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什么？爱情，对吗？从天南海北两个远在天边的人渐渐走到一起来，然后开始谈恋爱，就盼着什么？开始是3-2天见一次面，最后啪盼着天天能见面。最后呢，我们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结婚吧，因为什么？我们可以朝夕相处，永远在一起，一生一世在一起。这种关系是从最远的地方走到最近。然后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亲情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亲情。父母和子女，尤其是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是从什么？从最近慢慢要孩子要走远，你舍得吗？尤其做母亲的，怀胎的时候孩子在你的哪里？在你的腹中，在你的身体里，完全是在你的身体里。然后慢慢的孩子生出来是在你的怀中，你抱在怀中，慢慢的孩子长到5-6岁了，你抱不动了，然后牵在你的手中，对吗？最后呢孩子到青少年了，不好意思跟你牵手了，跟你并排走，或者走在你的前面后面。但是真正有孩子有一天独立的时候，你能放手吗？ 我看到很多不能够放手的母亲。我在读辅导学的时候，当时那个我们很多都是教会的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服事的同工一起读辅导学，因为教会很需要。在那个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个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是自己做生意的，当时我就觉得，我说，哎，你为什么想着来读辅导学？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他说我读辅导学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家。后来熟悉了之后，他就分享，他说我的儿子快要18岁了，现在不肯回家吃饭，一回家吃饭就跟我太太有争执。后来我们就问他说，到底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会有争执？他说那是因为问题出在我太太身上，因为他们很大年纪才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并且就这么一个儿子。然后他太太呢，从小一生了这个孩子之后，他太太就全心全意的照顾他的孩子，18年基本上没有做过任何的外在的工作，就是在家里专心的教育这个孩子。他的孩子也很出色，当时快要十八岁的时候，已经在新加坡读一个理工学院，读最好的科系。他说：“你看我们小时候这么疼他，这么宝贝他，这么保护他，结果他现在连回家吃饭都不愿意，并且一回家吃饭就跟我太太有冲突。”后来问清楚是什么原因，在这个孩子5岁的时候，他的太太买了一套非常漂亮的卡通的碗，一整套，就是说喝汤的碗、吃饭的碗，是那种防烫的，还有装菜的碟子，还有筷子、叉子、勺子，一整套，当时是非常贵的。然后他太太是排队排了很久买的，买来之后他5岁的孩子非常喜欢，一直用一直用，用到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一直用到17、18岁，孩子一回家，他妈妈就拿出那套碗来，所以孩子就不愿意回家吃饭，并且他妈妈一拿出这套碗的时候，他的孩子就立刻就气，那个气就上来，说我要用换其他的碗。然后他太太就觉得非常委屈，说你看你这么，然后又讲一大堆，说你看我为了这个碗，为了你，为了什么，然后越讲越多，越讲越伤心。所以他就最后说，这个弟兄他非常轻松，他说其实问题是出在我太太那里，但是就是我太太就又说不动，所以我只好自己先来上辅导学课程。很多时候我们做妈妈的舍不得，就我们舍不得孩子用过的东西，我就像那个姐妹一样，她舍不得孩子用过的那套碗。然后我就跟那个弟兄讲，我说那将来你儿子结婚的时候呢，你太太舍得吗？然后我这个儿子，我一心一意的教大他的，然后我知道我儿子冬天怎么样，夏天怎么样，吃什么穿什么，能放心交给另外一个女孩子吗？能放心吗？然后我就跟他说是，他说是我明白，所以我就来学辅导学了，并且呢，我觉得我学好以后，我再让我太太来学。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舍得放手，在这一章的圣经中，我们看到哈拿比任何人更有理由不放手。当时你不要忘了，当时是谁在做祭司？以利在做祭司，对吗？以利跟他的两个儿子一起在做祭司。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时候，哈拿有一段赞美的祷告，这段赞美的祷告之后，紧接着就讲了以利两个儿子的恶行。如果你说以利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得很好，那么哈拿把自己的儿子，把自己的这个宝贝的儿子，好不容易求来的儿子，上帝所赐给的儿子，送到那边去还有情可原，对吗？哦，他因为他教育自己的儿子教育得很好，所以我的儿子送到他那里也能够看到好的榜样，学到好的榜样。你们不要忘了，以利的两个儿子都是非常非常坏的人，都是非常非常不称职的祭司。在这样的情况下，哈拿还是怀着一种信心把他送到以利那里，因为他知道孩子不是在以利面前成长，孩子是在耶和华面前成长。这样的信心，这样的舍得放手的决心，我们做不到。真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以利自己已经老了，并且以利是个很糊涂的一个人，坐在那里祷告，哈拿坐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以利既然以为他是喝醉了，在那里胡言乱语，知道吗？其实哈拿是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祷，没有出声的，静默的，嘴唇蠕动的那种祷告，他连这个都看不清，你说他做什么祭司？这样的一个人已经老了，已经走入这个糊涂的阶段了，然后他的两个孩子又那么不成器，但是哈拿依然凭着信心还自己所许的愿，因为他心中有无比坚信，上帝必负完全的责任，上帝必负完全的责任。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种信心，我们一方面说我们把孩子交托，其实孩子离开我们3步之外我们都不放心。因为什么？我们觉得只有我们眼睛能看得到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我们忘记 只有交给神才是最放心的，只有把孩子好好的带到神的面前，他走到天涯海角，他有神，我们是最放心的。舍得放手，这是我们今天父母要学的一个重要的功课。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彻底的交托，随着关系的转变，随着孩子年龄的成长，随着和父母关系的转变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要明白，我们自己虽然是身为父母，但是父母的权限也是有一定的范围的。父母的当孩子成人的时候，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的意见或者我们的一些态度也仅仅是他们参考的一个标准。所以呢，最关键的时候就是说，要学会彻底的让孩子信靠神，然后我们要把孩子也彻底的交托给上帝。还有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就是说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哈娜在祷告的时候使她终身归于耶和华。哈娜很清楚的在她孩子的身上，她就说你是一个终身侍奉的人。今天我们父母永远在提一个概念，叫做什么？终身学习。终身学习，对吧？我们经常在提一个终身学习的概念，说你活到老要学到老，然后虽然工作了，你虽然大学毕业，但是还要不停的进修，不停的去学习。但是圣经中告诉我们，是一个人应该是终身侍奉的，一个人应该是终身侍奉的。我们家长往往灌输一种什么概念，就是说终身学习，孩子你要不停的学东西，你除了要学习还要弹钢琴，还要画画，还要去踢足球，还要干什么，还要干什么，对吗？所以我们的孩子排得满满的一些课程，就我们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学习。然后呢，我们告诉孩子现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所以你要终身学习。然后我们还会告诉孩子，有空再侍奉，有空再侍奉，终身学习，这是我们能够接纳的。然后让孩子说，你有空，等你学好了，等你成家立业了，等你什么都稳定了，你再来侍奉。其实这是相当错误的。我们看哈娜教育撒母耳的时候，他一开始就立定心志说，我的孩子是一个终身侍奉的孩子，把他终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是一个终身侍奉的生命。还有一个就是说，让我们的孩子学习做跟随者。在当代我们一听说我们的孩子将要成为领袖，我们很开心，对吗？我们的孩子将要成为一个领导或者领袖人才。你看每一个，不论是成人阶层的还是青少年阶段的，只要一说领袖培训班，立刻就报名满了。为什么？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领袖，但是在成为领袖之前却忘记做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说学习做一个跟随者，学习做一个跟随者。有一个弟兄，他是专门在教会里边做培训。他告诉我，他说做青少年培训的时候，什么圣经查学习班或者属灵学习班，这些人都没有来的。然后说青少年领袖培训班，每个家长都把孩子送来了。然后那个弟兄他说，感谢神，我就教他们学习约书亚。学习约书亚第一课是什么？青少年领袖学习班的第一课叫做怎么样做一个好的跟随者。要做领袖，首先要学习做一个跟随者。我们看撒母耳是神所重用的属灵的领袖，也是在那个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以色列民族的领袖。但是在他做领袖之前，他学习做跟随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祷告勇士，祷告的勇士。哈拿用他自己的祷告改变了他的一生。然后呢，并且呢，在第二章的时候，他以祷告赞美侍奉神。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当他有了撒母耳之后，他的生命如何因祷告而改变，然后呢，他的生命如何在祷告中继续绽放出一个母亲的伟大的光辉。还有呢，他的祷告如何影响了他的孩子。撒母耳也是一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祷告者。在圣经，就是在撒母耳记上13章，撒母耳记上12章的时候，撒母耳自己说，12章23节，撒母耳自己说，至于我绝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他是一位很伟大的代祷人，说我作为一个祭司，我作为一个最后一位士师，至于我绝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把善道正路教导你们， 你们只要敬畏耶和华，诚实全心侍奉他，因为你们已经看过他为你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我们看到撒母耳是一位非常坚定的祷告者、代祷者。然后呢，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2章18节，我们只还记得以利亚，对吗？以利亚祷告求神降雨，对吗？其实圣经中记载的第一位求神降雨的并不是以利亚，是撒母耳。撒母耳。然后呢，诗篇在99篇6章就是说，求告他的人的名中有摩西和撒母耳，有摩西和撒母耳。所以撒母耳是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神所看重的祷告的勇士，是非常有名的一位代祷者。他这个是母亲的影响。如果一个母亲是一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坚定的代祷者，非常非常坚持的祷告的勇士，那么他的孩子从小就会祷告，这是很自然的，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一个妈妈，她整天在看一些赌博的一些信息，那么她的孩子从小可能就认识那些麻将牌，真的，这是很自然的，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成为祷告的勇士，这是母亲对孩子一位最重要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做母亲的生命中，在我们整个侍奉的历程中，我们经常寻求一些办法，寻求一些方法来怎么样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怎么样给孩子最好的教育。但是真正的教育专家会告诉你两句话，请大家看下面一个 slice。 真正的教育专家会告诉你啊，陪伴是最好的教育，祷告是最好的方法。愿我们都从上帝的话语中，都从哈拿的这个榜样中，我们学习做一个祷告的母亲，学习做一个能够把孩子交托在带领到神的面前，交托在神面前的母亲。好，我们一起